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特别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来知道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你是耶稣基督，你是主，你是这个全地的主。我们真的要知道说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万气要跪拜，万口要称颂。我们就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敬拜你，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开启，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心。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牧师邀请我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主，注目看耶稣。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来读几段 经文，我看一下。 OK， 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在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 Zoom 上面的，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想，今天是我在今年跟弟兄姐妹第四次的分享。那我想说呢，包括信荣他都不记得我以前分享过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就重新再 recap， 因为我在重新在思考这神在今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次的分享，我想也是好像有一个主题。那我们就从第一次那时候是在1月26号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时候刚好我们要过旧历的新年，今年是鼠年，所以那时候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时候呢，我们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不要活在过去，我们因为是2020年，所以我们要有新的眼光，我们要离开自满，然后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来得到从天上从神那边来的奖赏。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也特别有提到说，当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第三章这边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然后他之前有讲到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实际上他也是鼓励自己，也包括鼓励我们，就是不要松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久了，好像就是觉得说对于这个信仰，对我们认识的神，对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说不要松懈，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他鼓励我们说用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实际上保罗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有罗马的竞技场，所以如果你看电影《冰汉》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场上这个奔跑的时候，他很可能不是像我们跑马拉松或是跑短跑，很可能是就是骑着这一个拉着这一个这个战马在竞技场面要去得奖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讲到说怎么样的是奖赏，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说 保罗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鼓励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紧紧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紧紧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走在神呼召我们的路上，我们来得到他要呼召我们的奖赏。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保罗因为是用腓立比书，实际上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在第二章，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分享，他已经讲到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他想要什么的话，我们即使努力的跑，可是我们什么？可是我们跑不到神要我们要走的那个心意，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他的奖赏。所以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得奖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紧紧跟随耶稣，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的心，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奖赏。然后我们第二次是在五月的时候，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唯独基督。那时候呢，我们有用几个例子，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神的仆人Ravi Zachariah， 他刚好去世，所以他那时候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在约翰福音14章19节，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这一段经节讲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活着，所以我们因为有他所给我们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也活着。这个活着并不是只是在地上这样子一个生活而已，这个活着是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性情，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生命。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讲到，就是讲到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神，在休息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然后我们另外就是特别就是在讲到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来看神的心意，我们跟随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他来，他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开始我们要学习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心态是什么？我们不是去帮神做事，因为主耶稣他来，他自己说什么？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来服侍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可能是什么？在服侍自己而不是在服侍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在那个时候那个讲到，我特别有分享到在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特别跟马大跟玛利亚，特别跟玛利亚讲的一件事情，玛利、跟马大讲的就是不可少的一件事。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什么？玛利亚她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耶稣的话。那这一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服侍，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来服侍他，他实际上他来他是要服侍我们。可是怎么样？可是当我们不了解他， 不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话，了解他的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国来活出他的荣耀。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能够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来看他的话，读他的话，了解他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来跟随他来走。然后最后跟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我们 到一个教会，在那边有一个戴德森的德生堂。那我们特别讲到戴德森、他一生服侍神，那他那边讲到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讲到说唯独基督，基督如果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真正我们要走这一条天路，因为他活着我们也活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且他是一切的主，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主宰。他不是只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有一个房子里头有不同的 room， 它只是某一个房间的 room， 它是这整个房子的主宰，它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有分享到说，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不管经过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困难，甚至什么样的恩典，我们都知道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主。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这是五月的时候的分享，然后到八月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安息日的主。在那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说、 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到说，很重要的，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主耶稣他特别讲到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然后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然后呢，他在这边，我们那时候有分享到希伯来书四章那边讲到说，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在那边我们特别就是讲到说什么，当我们在这个地上，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去守律法，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经历主耶稣，当我们在安息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做事。所以 那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说放手，我们让神来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那个时候我想是整个 pandemic 是现在当然又是一个 peak， 在那时候也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不管那时候，我们知道说不管环境是如何，我们放手让神来做，我们知道他掌权。然后在那时候我们也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到说什么，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那边我们讲到说，与主同行跟主同工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同负一轭。实际上同负一轭是让主来负我们的轭，我们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们跟他一起走这条天路。所以这是到八月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今天我想跟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回到整个这四次分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真正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目看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2020年，记得牧师那时候一开始头讲到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有 2020 的 vis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是不是调整好了，看着耶稣基督，我们有 2020 的 vision。然后我们知道说，在不到两个礼拜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姐妹在带诗歌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开始唱，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他诞生的这个整个的很多的诗歌。那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但是我在想说，在这个2020年就要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要 celebrate 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同时我也希望说呢，借着一首诗歌来让我们重新来对焦。那这首诗歌叫做It's About the Cross，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可能还可以哈。这个实际上是在2006年的是一首诗歌，我在想我们教会可能没有唱过。那这首诗歌实际上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唱，也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唱。那今天我等一下会分享一首，就是从 YouTube 上面 download， 这个是给小朋友的，是用卡通的形式。那一首它的歌词的内容是给圣诞节的。那但是这首诗歌实际上呢，我把它就是简单的翻译一下，它大概内容是这样子。他说呢，这不是只是关于婴孩出生的马槽，也不只是关于为他歌唱的天使，这不只是关于牧羊人或是明亮之星，也不只是关于来自远方的博士。因为我们在唱圣诞节的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唱这些，对不对？在马槽中出生的婴孩，在天使的高声唱，东方的明亮之星，牧羊人，远方的博士。可是这不光只是关于这些，这是关于十字架。这是关于我的罪，这是关于耶稣降世使我们能得重生，这是关于滚开的墓石，好使你和我有一天能够得着新生命。这全是关于十字架。这是他的第一个 verse， 他的那个诗歌的歌词。然后他第二个他是讲到说，这不是关于我一生所做的好事，也不是关于我所积攒的财宝跟奖杯，这不是关于我自己成就的义，这是关于耶稣的宝血将我从罪中救赎，这是关于十字架，这是关于我的罪， 这是关于耶稣降世使我能得重生，这是关于滚开的牧师，好使你和我有一天能得到生命。然后他另外一个 verse 是讲到说，这不只是关于圣诞树跟树下的礼物，也不是关于这季节所带来的氛围，这不只是关于回家与所爱的人家人相聚，也不只是关于如梦般的圣诞雪景，这是关于十字架，这是关于我的罪，这是关于耶稣降世使我们能得重生，这是关于滚开的牧师，好使你和我有一天能够得到新生命。他在中间有一个 bridge， 他说这故事的开始是奇妙而伟大，但我们庆祝是因为这故事最终使我们得救，这是关于神的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关于耶稣为我担当罪恶所流的血，这是关于十字架，这是关于我的罪，这是关于耶稣降世使我们得重生，这是关于滚开的石头，好使你和我有一天能得生命，这全是关于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在开始要庆祝耶诞节的时候，我觉得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不光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我们要回来看他一生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 video。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anger where the baby laid. It's not all about the angels who sang for him that day.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hepherds or the bright and shining star. It's not all about the wise men who traveled from afar. It's about the cross. It's about my sin. It's about how Jesus came to be born once so that we could be born again. It's about the stone that was rolled away so that you and I could have real life someday. It's about the cross.Should've been the cross. It's about the cross.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再放在将要来的圣诞节，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一开始念过的经节我们再念一遍。我知道今年Pastor Kendall 也特别用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实际上真的是保罗他写了一本很对弟兄姐妹一个很亲切的一个提醒，一个叮咛。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再念一次：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口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保罗他就已经把主耶稣他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为什么他要降世，实际上他把耶稣基督的心他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当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要了解说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们不了解他的心的话，我们实际上很难跟随他。我记得在台湾很早以前有一个有一首情歌是童安格写的，叫做你不懂我的心。那是写给就是你知道谈恋爱的年轻人的。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实际上夫妻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你的配偶跟你讲说你不懂我的心。因为即使生活在一起很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不了解我们最亲爱的人他的心到底他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当保罗他在写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他就特别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是爱我们的心，可他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首先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降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第一个是他愿意降卑，第二个说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虚己英文有些翻译成是 made himself nothing，他实际上他是神，可是他愿意让他自己能够什么舍己，舍掉他自己所有的所有的什么所有的权利，让他自己成为 nothing 的时候呢，他舍己以至于什么？他为了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来带我们能够进到有新的生命。然后他还什么？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顺服。所以当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写说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他的心是什么样。 The mind of Christ 是什么？是降卑，他愿意舍己，他愿意顺服。但是他做这些事情的最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为我们。所以他才接下来讲说什么，他讲说他为我们什么存心顺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看那首诗歌就特别的讲到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了什么？他让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得重生，让我们能够什么？有一天能够得着生命。那英文实际上他在这边这首诗歌他讲的是说 One day we can have a life，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生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从神来的那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提醒自己，当我们眼目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活在地上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是主耶稣他来，他愿意降卑，他愿意舍己，他愿意顺服，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life， 我们可以什么有一个 生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那时候在Ravi Zechariah， 他就在约翰福音他那边讲到说，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也活着，因为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活着，在今天活着，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地上我们活出一个他儿女的一个样子，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见证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当他的心是为着我们，为着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顺服上十字架之后，父神怎么样？父神就让他升为至高。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而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耶稣基督为主，英文是讲说Jesus Christ is Lord， 所以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是因为什么？他愿意降卑，他愿意顺服，以至于神就将他升高，以至于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他实际上他让他升高。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平常祷告，我们最喜欢讲的是什么？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可能跟神要求了很多东西，我们求神成就很多事情，可是我们最后我们都会有一个祷告结束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对？我们都喜欢。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明了耶稣基督的名是多么的宝贵。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他愿意顺服舍己上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之后，神给他什么？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什么？我们是祷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祷告神垂听？因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是超过天上地下一切掌权的、一切执政的。所以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主耶稣他就有一个例子，在八章的时候，那时候有在格拉森有被鬼附的，对不对？巫鬼附的。那时候耶稣就问这群巫鬼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们就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所以主耶稣就吩咐这一个名字，这个群，这个名字什么？离开那个人。他们就什么？就离开。所以实际上主耶稣，当我们说主耶稣他那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我们真正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是不管是我们生活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用他的名，奉他的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另外还时常用的一个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对？阿们，我们一般信主久的我们都说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对不对？ Let it be。 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看，我就是为了这个我回去看那个原文的时候，阿们呢，实际上它可以用不同的，它有副，它可以做副词，它也可以是动词。如果是副词的话，那翻译就是 let it be， 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可是如果说阿们是动词的话，那个就是相信的意思。那这个阿们在动词的出现的是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那时候亚伯兰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信，实际上你如果看原文的就是阿们的动词。所以当我们在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动词的这个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什么？耶和华就怎么样，就以我们这样子的信来成为我们的义，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在看我们平常当成是什么很平常的我们祷告的一个结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阿们，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说在这个后面有多大，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牺牲，有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有什么？有因着我们的信所能够成就的义。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保罗他在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特别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顺服，以至于死上十字架拯救我们以后，他升高以后，他在天上他有的权柄，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的祷告。可是对我们来讲，他就另外一个提醒，他另外一个提醒，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刚刚读过的，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好像不能动，帮我 OK，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先要知道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的心肠是什么。然后呢，保罗就鼓励我们说什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的，他就说，在第十二节，他说：“看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个地方，保罗就是对那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对我们来一个提醒。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去体贴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是要顺服，要顺服。以至于顺服以后呢，他在接下来就说，让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好像保罗在 command 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要顺服，然后什么，让神在我们心里头运行，成就他的美意。好，我们要立志行事。可是实际上你仔细去思考，当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怎么样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问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到底是顺服什么？我们顺服我们自己的心意，还是我们顺服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当说我们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我们说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第一个问题问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他要我顺服什么？当我们不了解顺服什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以为顺服神，然后另外一个弟兄他铁定是没有顺服神，所以他对神的看见，对事情的看见铁定 是错的，因为我顺服神，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会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都顺服神，可是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了解神的心。所以夫妻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是这样子，对不对？太太说跟先生说你不了解我的心，先生跟太太说你不了解我的心，我这么辛苦，我为这个家摆上这么多，你不了解我的心。那两个人实际上可能都不了解对方的心。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了解神的心？我们要了解神的心要怎么样？保罗说我们第一个先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可是顺服神的带领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脚前，耶稣的脚前去听他的话，才了解他的心，以至于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抓到那个重点。我在上一次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所有的人，包括玛利亚、马大，都愿意服事神，都愿意什么？都愿意服事耶稣基督。可是只有玛利亚，她在耶稣基督脚前听到，他了解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所以他愿意打破他那个珍贵的香膏，在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前来膏抹耶稣基督。其他的姐妹，我们那时候有提到说，等到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复活， 有一些姐妹就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可是那时候什么，已经太晚了，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那个坟墓里面，耶稣基督他也不需要姐妹在那个时候去膏他。所以只有玛利亚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时间去膏耶稣是耶稣所要的。 那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我们走我们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抓错 timing， 我们可能不了解神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就努力的去做，以至于在做的时候我们发生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甚至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冲突。实际上这个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当保罗在讲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顺服神的心。顺服神的心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在第十三节，这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让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成就他的美意，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保罗在这个经节里头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知道说当保罗在讲我们顺服以后，我们顺服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愿意让神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如果在走神的这个走天路里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学习让神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头运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开始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我们真正要服侍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放手让神来做。放手让神来做不是就什么都不做，放手让神来做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带领。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愿意让圣灵来感动带领我来服侍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血气，以至于神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头运行来成就他的美意，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看到神的工作。否则的话，实际上你知道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辛苦的觉得我们这个在地上为神做了多少的事情，为神征战，然后为神来 defend， 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可能我们见神的见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你不懂我的心，真的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如果不愿意放手，我不愿意让神来做，而且我们不愿意放手不愿意让神来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以为自己 很不错，可是当我们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能力里头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能够成就的，即使我们做得非常的好，也只是我们的有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神无限的大能借着我们这一个软弱的器皿来成就那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的大能的工作。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真正可以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到保罗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就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在写这个十五节跟十六节说，做神无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觉得我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这一段经节的话，好像说我要自己来做无疵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 来成为明光照亮，来将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要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说你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行的。当保罗他在讲说叫做神无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的时候，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当我们这个器皿能够被耶稣基督他的能力真正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变成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是无瑕疵的儿女，可以成为明光照耀，可以有生命的道，将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扬明出来。可是是靠着谁？是靠着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觉得在今年的结束的时候呢，我觉得再一次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重新来调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调整到 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的注目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走偏，我们也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浪费我们神给我们在这个地上有限的时间。那在最后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三次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故事，就是叫做买椟还珠、啊、我想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故事呢是就是在楚国有一个珠宝商，他想要在到郑国做生意，所以他就找人把他要卖珍珠。可是他就想说到郑国去做生意的话呢，光是卖珍珠可能还不够，他就 找木匠，找最好的木材，然后做了很精美的盒子，上面盒子就雕刻得很漂亮。然后他就把珍珠放到那个精美的盒子里面，然后他就拿到郑国去卖。然后他拿出来卖的时候，郑国就很多人就来看。然后在看的时候，大家都在看什么，都觉得说这个盒子真的是精美。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出了高价把那个盒子买回去了。他买回去，他走到一半他就跑回来，他就呢把里头的珍珠他还给了这个楚国的商人。然后他就跟着楚国的商人说，你这个珍珠我真的是，你这个盒子我高价买来真的是值得，可是我发现你可能忘记了，你把一个珍珠放在里面，我把它还给你。那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几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买椟还珠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手上所拥有的真正的宝贵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表面，我们看表面，以至于我们在抓很多的神的祝福，很抓什么神的供应、神的医治、神的能力，可是我们不知道说神真正他给我们最好的 最大的宝贝是什么，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怎么，我们可以与他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地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留下来，没有一件东西当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当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到底我们带什么东西到神的面前。那保罗他在这边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这边就讲到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知道保罗他看到了，他实际上有地上的这些名，有名声，他可能没有财富，但是他有名声，但他愿意把这些都放下，因为他看到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今天对我们来讲说，这个信仰里面呢，外面的很多的祝福就像那个盒子一样，可是真正最宝贵的那个珍珠是谁？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呢？那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真正要认识一个人，当我们要得到他的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要用爱来爱他，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他。所以实际上在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用爱来跟随他，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玛利亚主耶稣讲到说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用爱来跟随他，用爱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可以去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基督。那这个呢，我想最后呢，我就是做一个结尾。2020年对很多人来讲都 不容易。2020年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形态的一个改变。那2020年也发生很多事情，在美国的很多人在从10月11月开始，我们的眼光很可能就放在总统的选举，或者是每天在看那个 COVID 的那个疫苗什么时候出来。我不知道说每天早上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最先看的新闻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一个提醒，2020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里头有没有注目看耶稣？我们的 vision 有没有重新被调整来看到耶稣基督？因为在这个地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今年不管最后 是民主党是共和党，我相信是民主党会的候选人会成为总统，但是他四年以后又改变了，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跟价值，所以我们如果不 invest 我们的生命在那个永恒的生命跟价值里面的话，这个地上的东西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2020年的结束前呢，我们再一次注目在耶稣，然后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神在我们心里头运行，然后成就他的美意。那牧师现在他的那个每日读经已经到弥迦书了，那弥迦书六章八节这边讲到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实际上在最后，我想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也是鼓励我自己，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体贴神的心？我们第一个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那弥迦书这边讲到说，他要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在旧约到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同行。而且我们可以靠自己行公义吗？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为义。我们有这样怜悯的心吗？我们靠自己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走同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他怜悯的心，我们也可以有他那个谦卑的心，以至于我们真正就可以能够行到那时候弥迦这位先知他所讲的耶和华。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的年岁多少，不管我们年轻年老中年或者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学习，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注目看耶稣，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随时随地靠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生命之道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觉得这是在2020年快要结束前，我觉得也感谢牧师给我这样子一个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机会，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注目看耶稣，我们认他是主，以致我们的一生来为他所用。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就知道说我们实际上是渺小，但是主，因为你自己的牺牲，因为你的顺服，因为你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因为你的复活，我们可以奉你的名祷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说阿们，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义，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子极大的恩典。主，你就让我们在2020年将要过去的时候，我们 reflect， 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年没有白白的过去，这一年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对你的认识更深更好，我们就谢谢你，讲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弟兄姐妹。